今天读到了耶利米书的第五章，这个第五章在还没有读之前，我们现在看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定在恶魔国度中的选民。这个意思是说，我们是属神的，却活在一个属魔鬼的世界里面。这个里面啊，我们看到的是这个选民似乎在这个世界当中，可能有很多的价值。跟很多的观念是违背的，也就是这个世界上看待我们会觉得很奇怪。我们呢看到恶魔的世界里面的某些世上的小学等等，也偶尔会牵引着我们。但既然我们今天是属神的选民，就是属耶稣基督的选民，那我们就必须要很清楚了解到耶稣基督的属性是什么。我们来看这个。约翰福音的第十八章，约翰福音的第十八章，这第十八章里面有论述到，在这个世界上有这样的可以释放耶稣，也可以钉死耶稣的这个比拉多，他仗着这世界上的这个权柄问着耶稣基督。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的第十八章的33节。比拉多又进了衙门，叫耶稣来，对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这边所讲到的是，他也觉得奇怪，为什么外界的人都称他为犹太人的王？但是我们知道，耶稣基督讲的回答话是这样说的：34节，耶稣回答说：“这话是你自己说的，还是别人论我对你说的呢？”这边所讲到的是，比拉多就说：“我岂是犹太人呢？”后面就问：“你到底做了些什么？”但是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回答，让我们更清楚：我们是神的选民，我们的国跟耶稣基督一样，不属这个世界。所以在36节，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所以比拉多就对他说：“这样你是王吗？”这看得出来，也就是连比拉多都觉得，耶稣基督的国度既然不在这个世界上，那为什么这个犹太人要钉死耶稣呢？所以这看得出来，在这个世上，我们有很多的价值观。跟这个恶魔的国度里面的价值观是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神在这样的世界当中拣选了我们，在约翰福音的第十七章也讲得很清楚。我们看约翰福音的第十七章，第十七章的第十六节，第十七章的第这十六节，这边是讲到的耶稣基督，他说到。这些选民，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我们看到这边所讲到的，我们既然属耶稣基督，我们就是选民。可是今日的我们活在一个恶魔的国度当中，所以有很多价值观都充斥的影响着我们。当我们能够了解到这一点的时候，再来看耶利米书的第五章，我们就更容易了解他在说些什么。那么，我不知道我们弟兄姐妹有没有把耶利米书的第五章看过了一遍。当你看完的时候，会觉得到底将来要怎么办呢？或许你在看文章当中有很多是有点格格不入的。那小弟来开大家的一个小小的开头，我们从后面读过来。我们来看耶利米书的第五章第30节到31节。当我们从30节到31节读完之后，再去看前面的29节，我们就很容易上手了。30节说：“国中有可惊骇、可憎恶的事，就是先知说假预言，祭司借着他们把持权柄，我的百姓也喜爱这些事，到了结局。”你们怎样行呢？我们看到这百姓喜欢什么样的事？ 那么这边讲到的可憎恶又骇人听闻的事，就是先知说假预言，还有祭司仗着他们的权柄。我们先看到所谓的先知说所谓的假预言，以前我们在翻到圣经都是假先知说预言，我们就很清楚这个假先知在先，我们已经看穿了他是假的，所以他讲预言我们根本就不想去听。但这边可怕的是先知，我们不知道他是真的还是假的，可他讲的却是假的预言。这种感受是本来我们原不知道他是假先知，他说出来的话或许我们就听信了。那么这边又讲到的祭司仗着他们这个把持的权柄，他们把持的管这个会堂或者是管着圣殿的这样的一个权柄，也就是他们用他们的权柄去左右的选民的思想。可是我们很奇怪的是，为什么神的百姓喜爱这些事呢？当我们去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也就是这些百姓如果要论述到他们当时的信仰，我们就必须要了解到耶利米他当时诞生的一个环境，就是在这个在我们的历代志下的33章，这边所讲到的这个马拿西王，也就是把以赛亚先知把他装在这个木头当中把他锯死的那一个国王，那个是极度的坏王。有在这个时候当时的这个耶利米就来诞生了。那么我们如果反推当时的耶利米先知，他被立为先知的时候，他的年纪是多大呢？我们知道这个马拿西王做王一共做了55年，按照这样算起来，耶利米在这个耶利米书的第一章说我是年幼的，这样推算出来马拿西王应该是在尾声的时候这个耶利米诞生了。又经历了这个亚门王只做王2年。那么如果从第一章看到了接续来的耶西亚的这个耶西亚王做王的第13年，那么耶利米耶稣基督神找到了耶利米做先知。所以反推回去，耶利米当时被立为先知的时候也大概是在20岁以内，这个年纪轻轻的20岁以内，有人说只斩钉截铁说他只有17岁。所以耶利米说我是个年幼的，在社会观感来讲他确实是年幼的。当时这些假先知跟祭司，如果按照以前他们当的祭司跟所谓的先知来看，他们的年纪应该远远大过于耶利米。那么耶利米所要面对的是这些先知祭司，还有讲到的君王，还有所谓的首领，我们就知道耶利米他面对的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可以去思考，17岁如果从现今看来也大概是高中还没有毕业，或许是高二的年纪。今天一个高二的年纪的孩子如果站在会堂当中，对着很多的传道者，对着很多的长职负责人说一些属灵的话语，或许我们心中会打量着这个孩子读了多少圣经，他到底懂了多少。所以按照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来看待这件事情，当时的这些所谓的先知祭司君王首领都残留了当时马拿西王所留下来的残毒。那么马拿西王留下哪些残毒，我们来看历代志下的第33章。历代志下的第33章会看到马拿西他很可恶的作为，一个当王的人把这些国家的信仰可以说用得非常的可以说是已经没有真正的完全的所谓的信靠真神的信仰。历代志下的33章，在和合本的旧约576页，历代志下的33章，这个马拿西登基作王的时候，第一节说他才12岁，第二节就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第三节他重建所谓的丘坛，这个丘坛已经变成一个文化，没有办法灭除。他们在丘坛里面所谓的敬拜神，事实上并不是正道，而应该要到圣殿里面去。可是他重建的这个丘坛，而且 在这个第三节的中间做的木偶，而且敬拜侍奉天上的万象，也就是马拿西这时候的信仰已经不再是纯粹的信奉独一神。第六节更可怕，就是马拿西王把他自己的儿女金火，就是把他的儿女杀了献给所谓的偶像，而且就在这个新嫩子谷的地方来做献祭给这个外面的别神，所以又关照用法术行邪术立交鬼的和行巫术的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事，惹动了神的愤怒。所以我们看到马拿西所做的这件事情，包含的这个亚门王做王的时候，他依然延续着他父亲所做的恶事。所以直到了耶西亚王大概如果估算起来，他大概跟耶利米的年纪是非常非常接近的，他们应该是有可能是一起长大的，在儿童时期可能一起长大。所以在利未王的时候，这个耶利米所碰到的这些所谓的恶习文化所残留下来的遗毒，再加上这些很可怕的这些长辈们的，那我们看到神就立这个耶利米说你要做先知。所以在耶利米书的第一章，我们就看到所谓的信述。信述是什么？我们来看耶利米书的第一章，耶利米书的第一章第十一节，耶利米书的一章十一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耶利米，你看见什么？我说，我看见一根银杏枝。那耶和华对我说，你看得不错，因为我留意保守我的话，使得成就。这边所讲到的杏树枝，杏树枝是每逢到了春天的时候，可以说是它是最早开花的。那么杏树枝来比喻，它是个又细又嫩的细枝，可是却最早知道春天来临的那一棵树。神用杏树枝来比喻这个耶利米所要做的工作。你好比是一个稚嫩的枝干，可是你却最早知道春天什么时候到，也就是一个先知要做的事情。所以耶和华对耶利米说，你看得不错，也就是说你看得不错，也就是两个的心境是相同的。耶利米知道这件事情是出于神，所以他就做一个所谓的这个杏树枝来比喻成他是个先知。虽然是稚嫩，面对了这么多强大的这种压力，但是神却说你是他的所谓的这个杏树枝，为了要来讲预言。所以神也知道这个年幼的这个耶利米，也勉励他，你不要说你是年幼的。为什么？因为神与他同在。在我们的耶利米书的第一章，如果我们来看第十八节，就是第二件事情，就是看啊，我今日使你成为坚城、铁柱、铜墙，以全地的犹大君王、首领、祭司并地上的众民反对。我们来看到所谓的坚强、铁柱、铜墙，这些都是所谓的防御的，并没有攻击。所以一个年幼的耶利米面对了这么强大的这样的作用之下，当时的人民过的信仰是什么？如果我们去看耶利米书多看了几章，你会发现当时的社会是生病的，也就是他们追从所谓的偶像的崇拜，也就是像所谓的圣经讲到的像是奸淫一样，对信仰当中的不忠贞的奸淫。而且呢，这边讲到的祭司、先知、君王跟首领，他们只在乎当时的所谓的风潮习俗，而且当时的社会是非常的不公义。那小弟去查过资料，说当时的信仰是这样子的，他们进入了圣殿，看起来是口口声声向神来做承诺，来做敬拜神的工作，可是离开圣殿之后又随从去祭拜偶像。所以神说，你们所谓的 这边的发所谓的、发誓要起誓做些什么，神说这都是假的，没有一个真正的信耶稣像信真神的。所以当时的信仰就是如此，以前的马拿西时代的恶习一直都残留下来。所以这种感受是什么？也就是当时的、时代是如此的，看起来他们有敬拜神，可是带领的人像什么？我们来看犹大书的第一章，把当时的这样的心情呢，小弟觉得说，虽然年代不一样，但是犹大书把当时的带领者的想法呢，讲得非常的淋漓尽致，是讲到的这些带领的牧人，他们有祸了。在犹大书的第十一章，虽然年代不同，可是所叙述论述的这些牧人，这个情况真的蛮雷同又相似。犹大书的第一章第十一节，他们有祸了，因为走了该隐的道路，又为利往巴兰的错谬里直奔，并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了。这样的人在你们的爱席上与你们同吃的时候正是礁石，他们做牧人只知喂养自己，无所惧怕，是没有雨的云彩，被风飘荡，是春天没有果子的树，死而又死，连根被拔出的，是海里的狂浪涌出自己可耻的沫子来，是流荡的心，有黑黑的幽暗为他们永远存留。我们看到里面的礁石，什么是礁石？当我们在行船的时候，就像我们看到了一些影片，像铁达尼号好了，它在黑暗中行驶，撞到了所谓的冰山，是看不见的巨石，看不见的巨石会使人沉船的，就是礁石。这边又讲到说，他们只知道喂养自己，没有惧怕，是个没有雨的云彩，被风吹散、吹荡、飘荡到一些别的地方，甚至被吹散。而且在秋天当中是个没有果子的树。亲爱的弟兄姐妹，入秋一过就是冬天了，他们要拿什么来充饥呢？要拿着秋天所结的果子来充饥。可是这些只懂得喂养自己的牧羊人们，他们却没有把这个果子留给他的羊儿来吃。所以神就说，他们像海当中的这个狂浪涌出了所谓的可耻的沫子来，是流荡的心就躲在这个幽暗的里面去。所以这边的形容跟这边的牧人所讲到是异曲同工之妙，值得我们去省思。尤其是这种敬拜如果是流于形式，小弟很喜欢看约珥书，他本身是学生物的，所以看约珥书的第一章特别有感触。我们来看约珥书的第一章，约珥书的第一章，在我们的旧约和合本圣经的1069页，约珥书的第一章，约珥书的第一章我们就来看这个第七节所讲到的事情。约珥书的第一章第七节，这边说，他毁坏我的葡萄树，剥了我无花果的树无花果树的皮，剥尽而丢弃，使枝条露白。如果我们只是看这句话，觉得他就把树皮剥去而已嘛，但事实上从小弟学生物的角度来看，这很严重。怎么说呢？我们树要行光合作用，必须要靠根部的来吸收水分，经由比较木材的木质部把它送到叶子来行光合作用，光合作用形成的所谓的养分就是这些葡萄糖。这些葡萄糖必须要怎么送到来根呢？它必须要靠着树皮的韧皮部。今天我们看起来有向上流动的这些水，就是向神来敬拜，向神来敬拜源源不断的，可是神所产生的所谓的恩典，这些葡萄糖却送不下来，因为树皮被剥走了。 树皮就没有办法把养分送到根部来，所以这个树木如果被剥了树皮之后，它会从根部开始枯竭。为什么会枯竭？因为上面的养分恩典下不来，下面空有所谓的敬拜的模式，可是上面的恩典却一直都断绝不给他们。所以这种感觉就当时的信仰很像，不是吗？他们在神的殿当中啊，喊着主啊主啊，向天上的神来做敬拜，可是离开了圣殿之后，他们却对偶像来敬拜，而且这些先知所讲的是假预言，这些祭司所讲的话，把持的所有的权柄来管理这些，这些百姓为什么会喜欢？小弟查过啊，就原来这些百姓的做那些明明知道自己做错事，可是呢，心中却有着这些所有的先知的话语来做保护的感觉。所以这种感觉是什么？就是他们喜欢听这些先知讲的假预言。这些先知讲的讲什么假预言呢？我们来看这个耶利米书的第五章，我们来看第十二节，就回归到我们今天所读的进度。这些先知讲的假预言讲了些什么？耶利米书的五章十二节，他们是指的这些牧人不认耶和华，说这并不是他，灾祸必不临到我们，刀剑和饥荒我们也看不见，先知的话必成为风，道也不在他们里面，这灾必临到他们身上。所以万军啊，所以万军啊，耶和华万军之神如此说，因为百姓说这话，我必使我的话在你口中为火，使他们为柴，这火便将他们烧灭。这看到的是干柴烈火的一种景况。那火是由这些所谓的先知所讲出的话语，那干柴是谁呢？干柴就是这些悖逆的百姓。所以一个是没有照神的话语来讲这个预言的先知，还有这些管理的这些祭司们，但是这些所谓的干柴烈火的干柴，正我们从五章的第一节到第九节，当我们去看的时候才知道说，这已经是个信仰荡然无存的一个现象。我们就从第五章的第一节到第九节，我们一起来看过一遍，就知道神为什么说他们是所谓的柴啊，他们为什么称为是火，这个火要把他们整个烧灭呢？第五章第一节，你们当在耶路撒冷的街上跑来跑去，在宽阔处寻找，看看有一人行公义求城使没有，若有我就赦免这城。其中的人虽然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所起的誓实在是假的。耶和华啊，你的眼目不是看顾城使吗？你击打他们，他们却不伤动，你毁灭他们，他们仍不受惩治，他们使脸刚硬过于磐石，不肯回头。我说这些人实在是贫穷的，是愚昧的，因为不晓得耶和华的作为和他们审的法则。我要去见尊大的人，对他们说话，因为他们晓得耶和华的作为和他们审的法则。哪知这些人齐心将恶折断，睁开绳索，因此林中的狮子必害死他们，晚上的豺狼必灭绝他们，豹子要在城外窥视他们，凡出城的必被撕碎，因为他们的罪过极多，被盗的事也加增了。第七节，我怎能拯救你呢？你的儿女离弃我，又指着那不是神的启示，我使他们饱足，他们却行奸淫，成群的聚集在娼妓家里，他们像喂饱的马到处乱跑啊，各向他邻舍的妻发嘶声。耶和华说，我岂 不因这些事讨罪呢？岂不报复 这样的国民呢？我们从第五章的一节到第九节，我们看到了连一个行公义求诚实的都没有。以前让我小弟想到了创世纪的十八章，亚伯兰为索多玛代求，只为了罗德来代求，所以这虽然索多玛还应该要还是被神来所谓的灭绝，但是我们看到的是还有找到一个罗德，而且这些人都是外邦人，是罗德搬进去住的。今日你来看耶路撒冷住的是，说穿的是神的选民，却一个遵行公义诚实的都没有，向神启示都是假的，他们的心刚硬如磐石不肯回头，因为他们没有晓得耶和华的作为，也不知道他的法则，他们将轭折断了。提摩太前书六章一节说，轭下的作谱的人乃是一种所谓的信道蒙爱者，相信道理而蒙受神的爱的人。受轭的这些仆人既然把轭折断，他说睁开了绳索，睁开了神的慈神爱索，不愿意在神的爱中来成长，而所谓的背道，这个背道像什么？我们如果去看耶利米书的三章，来看耶利米书的第三章好了。我们来看耶利米书的三章，三章如果从第六节到第十节，有趣，因为神去骂这个背道的以色列人，就是所谓的北朝，他像姐姐，又骂着这个奸诈的妹妹，是讲到的南朝的犹大，一个是背道的，一个是这个所谓的奸诈的，这两个都是一样的，他们行这个错误的事，也都没有所谓的做该做的事。所以呢，我们来看第八节好了，我们看快一点第八节，背道的以色列行淫，我为这样缘故给他休书休他，我看见他奸诈的妹妹犹大还不惧怕，也去行奸淫。我们看到这边就好，也就是说他们去敬拜别的神，对神的信仰不忠贞，所以这两个姐妹啊，在属灵的国度当中，他们就所谓的背道的事增加了。以色列王国北朝为什么叫姐姐？他有十个支派，是个大的北国，他们被亚述来灭国，可是犹大却学不乖，依然敬拜着别的神。后来就在耶利米书警告他们，巴比伦要把你们这些奸诈的妹妹，也就是这个犹大国做灭国的动作。这里面所讲到的干柴，就是这些不敬奉神的人。小弟早就想说，今天恶国这个应该说是恶魔的国度中的选民，尤其小弟也跟你们分享，在教育当中我看见了耶利米的无奈。怎么说？在小学的教书的老师都知道，幼儿园到小学的孩子，他们的思维是天马行空的，他们看一封小说或是听儿童的这个故事，往往都会流眼泪。因为专家有发现，小孩子听到一个感动的故事的时候，都会把自己影射成为里面故事中的主角，所以他很有同理心，很能够把自己心目中的感受跟爱展现出来。可是当你进到了国中生、高中生开始，甚至到大学，他们就整个进入了所谓的青年，这种青年需要一种具体的东西，所以在我们的自然科学的教育当中都教得很具体的东西，在这青少年教导他们这种法则、这种定律，但是他们所看到的，其实他们的冲击很大。小时候爸爸妈妈说啊，你要去教会啊，守安息日啊，要宗教教育啊，等到孩子慢慢长大的时候，我在儿童的时候，妈妈爸爸叫我去这个宗教教育，我就去了，可是我从小很小就很少回头看到我去宗教教育的时候爸爸妈妈在做些什么。等到他慢慢长大才发现，原来爸爸妈妈叫孩子去宗教教育只是让他清醒一点， 有时候爸爸妈妈也没有去聚会。在孩子里面，当他看到这种冲击的时候，就会想说，以前今日怎么样，以前怎么样。所以你看到孩子会冲撞父母亲，不是没有理由的。他的具体里面的告诉他自己，爸爸嘴巴所讲到的，妈妈嘴中所讲到的，跟事实不符合。他看到的具体，爸爸妈妈的信心好像还没有这么的好，亦或是他看到以前的信仰是好的，而今日怎么是这种情况？所以耶利米这样一个十几岁的人来讲，当他看到的以前的好，再看到今日的不好的时候，其实对年轻人的冲击是非常非常大的，可以说是他们看到的具体的行为，去揣测看不见抽象的信心。所以你看到你的行为是好的，他的信心就增强了。但他如果看到你的行为是不好的，他心目中不知道怎么去增添他自己的信心。所以呢，我们在看耶利米书的时候，我们就去看一下耶利米哀歌，来看看这个耶利米心目中所看到的世界。来看耶利米哀歌的第一章，耶利米哀歌的第一章，第一章里面就讲到了先前跟现在的不一样。这就是一个耶利米在写这个哀歌的时候，他心思意念就看得出来，这个年轻人，这个青少年，他所看到的世界真的就是很具体的比较。我们从第一节看到第三节，耶利米哀歌的第一章，先前满有人民的城，现在竟何竟独坐，先前在列国中为大的，现在竟如寡妇，先前在诸省中为王后的，现在成为进贡的。他夜间痛苦流泪满腮，在一切所亲爱的中间没有一个安慰他的，他的朋友都以诡诈待他，成为他的仇敌。犹大因遭遇苦难，又因多服劳苦，就迁到外邦，他住在列国中，寻不着安息。逼迫他的都在狭窄之地将他追上。我们看到的先前的人民是怎么样，现在怎么样，先前的这个王后怎么样，现在成了一个进贡的，先前怎么样，夜间的痛哭流泪满腮，一切亲爱的，亲爱是以前是亲爱的，现在却是个仇敌，一个不安慰他的人。以前是朋友的，现在是他的仇敌。以前是能够得着安息的，可是今日却遭受大逼迫。所以我们就看到耶利米今天所讲出的话语，从他的心思意念看出他的非常的难过。他所讲出来的话语不见得世界上是会听的，所以就像耶稣基督所讲，他的果不属这个世界，相同的，我们也不属这个世界，可是我们却常常被这个世界的价值观牵着走，不是吗？我们要追求社会上的流行，我们要在乎社会上的什么的地位，我们所看到的不就是昔日跟今日的比拟，青少年怎么看待我们？所以我们当我们去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但是我觉得神是慈爱的，神的慈爱在哪里？即便是我们是不好的，耶利米也对着当时的民众讲，只要你们悔改都有机会，因为神必定留一个一丝丝的希望给这些在乎他的人。所以只要一个人行公义，只要一个人有诚实的，神就会赦免这城。所以我们来看第十节，耶利米书的五章第十节，五章的第十节，五章十节说，你们要上他葡萄园的这个墙施行这个毁坏，但不可毁坏尽尽，只可除掉他的枝子，因为不属耶和华。我们先看到这个第十节，就看到了神充满了慈爱。为什么他们要上他们的葡萄园的墙去施行毁坏？神说不可以毁坏尽尽，也就是说神对选民的那种爱一直都保持的，他在乎的是要剪掉他的枝子。什么样的枝子？来看耶利米书的第二章， 耶利米书的第二章，你看到这个第二十一节，我们就知道原来葡萄树原本的我们是上等的，是尊贵的，是神特选的，可是却长出了外邦人的坏枝子。神要剪除的这是他的枝子，这是坏枝子。耶利米书的二章，来看第二十一节。二十一节，然而我栽你是上等的葡萄树，全然是真种子，你怎么向我变成外邦葡萄树的坏枝子呢？你虽用剪，多用肥皂洗涤，你罪孽的痕迹仍然在我面前显出。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看到什么？神的选民是上等的葡萄树，是全然的真种子，只是种在一个这样的土壤，恶魔的国度里面。今天我们如果要全身而退，就必须要所谓的割舍。什么是属神的？什么是属魔鬼的？我们心中要知道什么是属于真种子的，什么是外邦人的枝子，也就是跟外邦人击掌的事，为外邦人做保的事，为追求外邦人的价值观的事。所以显出来很清楚，碱跟肥皂都是碱性的，它可以洗掉所谓的油污，这些罪污是看起来被洗净了，可是表面里面所留下来的神依然看得见。所以只要真心悔改，不毁灭尽尽。小弟看到这件事情，其实想到了马太福音的二十五章，不是有十个童女吗？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的二十五章第一节。马太福音的二十五章第一节，我们看到第五节就好。第一节，马太福音的二十五章第一节，那时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其中有五个是愚拙的，五个是聪明的。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第五节，新郎迟延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我们先来看到这个新郎迟延的时候，这个迟延就是应该时间到要来，他却没有来。新郎迟延，如果从新约圣经去找到这个迟延，其实不是单言，是神希望人人都悔改。这要印证到那个彼得后书的三章九节，我们从这个词眼捏着来看彼得后书的三章九节。彼得后书的三章九节，彼得后书的三章九节，后书三章九节，彼得后书三章九节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所以我们看到这件事情，原来新郎的这个迟延是给那个没有准备有的童女快快悔改，快快醒悟，快快去备有。所以新郎的迟延，也就是说他是刻意的。今天我们看到耶利米书，不要毁坏尽尽，也就是神刻意的让所谓的败子跟麦子一起成长，等到时候到了才把败子所谓的拔出来。今天不可毁坏尽尽，就是神还留了一丝丝的希望。虽然我们看到过去跟今日比较，或许有人带来沮丧，有人带来失落，但是我们要很清楚，是我们所信的是谁。我们要回转，回转到原来我们所信奉的那一件事，就是神。我们要懂得去回转到神那里去。这个世界是属这个魔鬼的，所以呢，小弟想要让你们分享赞美诗的这个279首。我们看279首赞美诗，待会呢我们也会来，379首， 就是转眼仰望耶稣。这个副歌是这样讲的，转眼仰望主耶稣，定睛在他奇妙慈容，在救主荣耀恩典光辉中，世上的事必显为虚空。世上的事必显为虚空，也就是魔鬼这个国度将来必定要所谓的消失不见。那既然要消失不见，我们怎么还会去珍惜啊所谓的这种要消失的东西？倒是要回转我们的脚步，去了解我们这种真种子的价值，而不是跟着走。所以我们当我们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这边所讲到的去定睛他奇妙的慈容，我们要很清楚是，当我们在黑暗当中，在魔鬼的国度里面，当我们在黑暗当中，如果勇敢的面向光明，这个黑色的影子就会抛到脑后去，我们就很清楚所信的是谁。当如果我们一直纠缠在黑暗当中，不愿意把我们的脸转向光明之中，我们就永远沉溺在黑暗的沉沦里面。所以神留给我们一丝丝的希望，希望我们能够在这个不要毁灭静静的条件之下，只要除掉我们这个外邦人的坏之子，保留我们属灵的真种子，那么我们在属灵当中就会知道自己所信的是谁。但是很可惜的是，在这个世上里面有很多所谓的无知的选民，就像我们刚才所讲到的第五章的第一节到第九节，他们表面上是敬拜神，但是事实上压根里面却没有敬拜神。那么来看耶利米书的五章，我们来从第十九节一直看到23节，你会看到说，原来这些选民他们不仅是做表面的，而且内心里面是真正的离弃的耶和华，虽然到神的圣殿里面去敬拜，可是压根里面却是不愿意听神的话语。我们来看第十九节开始，耶利米书的五章第十九节，百姓说，耶和华我们的神为什么向我们行这一切事呢？你就对他们说，你们怎样离弃耶和华，在你们的地上侍奉外邦神，也必照样在不属你们的地上侍奉外邦人。当宣扬在雅各家，报告在犹大，说，愚昧无知的百姓啊，你们有眼不看，有耳不听，现在当听这话。耶和华说，你们怎样不惧怕我呢？我以永远的定律，用沙为海的界限，水不能越过，因此你们在我面前还不战惊吗？被浪虽然翻腾却不能逾越，虽然喷轰却不能过去但这百姓有背叛忤逆的心，他们背叛我而去。这个无知的选民如同枯树，这种枯树呢像什么？他心目中没有神的话语，没有所谓的这种敬畏神的心。我们就看见说，这些选民呢，如果我们在看这个二十六节说下半，二十五节下半段说，你们的罪恶使你们不能得福。为什么？因为民中有恶人，他们设立圈套，充满诡诈，要他们所做的事情都以为自己是富足的，但是事实上他们却是最贫乏的，是最可怜的，永远不可能亨通的这种穷人。当我们看到这些无知的人为什么称为所谓的干柴，这种干柴像什么？无水而枯干。耶利米书的第二章，这些所谓的悖逆之民，他们不把这种神的这个活水当成是泉源，而为自己凿出池子，是个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没有水，所以枯干了。我们常在看到这个箴言所讲到的，箴言常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 所谓的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或许我们能够听得懂。为什么忧伤的灵使骨枯干？这种枯干像什么？这种枯干也就是叶子完全都是干的。这种枯干像什么？我们来看这个以西结书的第三十七章。以西结书的第三十七章，小弟曾经听到了一个见证，这个见证是这样说的，他曾经罹患的肺腺癌，后来呢，在病床上就死掉了。在死掉的时候呢，神的灵把他的灵魂就引到一个平原当中。这个平原当中呢，充满着枯干的骸骨，脚一踩到骸骨，就产生好像树叶干掉揉在手上的那种声音，是干到不能再干。我们来看以西结书的第三十七章第一节：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耶和华借着他的灵带我出去，将我放在平原中。这平原遍满骸骨，他使我从骸骨的四围经过，谁知在平原的骸骨甚多，而且极其枯干。我们先看到这边，我们去思考所谓的忧伤的灵使骨枯干。我们看起来好像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只是表面上的之意，如果你去看以西结书，发现忧伤的灵是毫无希望的，也就是他的灵魂没有得救的丝毫希望。所以他们将来如果走进了必死的阴间当中，他们的骸骨就不可能成为所谓被水滋润的，而成是极其枯干，而且遍布在这个平原当中。除非神的灵神愿意，他们才有可能复活。所以我们去思考，今日的我们多么的幸福，我们受洗了，我们得了圣灵，我们是真正属神的儿女，是神的所有的子民。但是不幸的是，我们依然住在恶魔的国度当中。所以我们要懂得去取舍，这种无水而干旱会使我们的生命变成毫无希望。今日的我们，或许有人活在这个苦难当中，让自己不知道怎么能够回转。就像耶利米哀歌，我们来看一章第十二节，耶利米哀歌的第一章第十二节，耶利米哀歌的一章第十二节，如果我们把它看到第十五节，在以前的圣经是没有分这个章节的，听说读起来是特别有感触。那为了要方便阅读，后来的人才把它帮用上了第几章第几节，所以我们常常读到这一章都停下来，有点可惜。如果继续读下去，你会感受到这个章节跟章节当中其实不是这个圣经的本意。但是我们从这耶利米哀歌的第这个一章十二节，你们一切过路的人啊，这是你们不介意吗？你们要刚观看有像这临到我的这个痛苦没有，就是耶和华在他烈怒的日子使我受的苦，他从高天使火进入我的骨头，克制了我，他铺下网罗绊倒我的脚，使我转回，他使我终日凄凉发昏，我罪过的轭是他所绑的，犹如恶神伏在我的颈项上，他使我的力量衰败，主将我交在我所不能抵挡的人手中，主轻易轻弃我中间的一切勇士，招聚多人攻击我，要压碎我的少年人，主将犹大居所踹下，像在酒榨中一样。这边看到这些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痛苦，但重点是在于使我转回。也就是说，耶利米里面所讲到的看到的这一幕幕 甚至警告哦，说你们的苦难将来要临到的，就像电影播放一样。刚好我们这几天所读过的耶利米书，这个第四章的第十九节，小弟看到这边真的很像电影。耶利米所看到将来要产生的毁坏境界这件事情，也就是说，这些巴比伦要来灭绝这犹大的事情，就像电影播给耶利米去看，耶利米将他所看到的电影把它讲出来。耶利米书的四章第十九节，我的肺腑啊，我的肺腑啊，我心疼痛，我心在里面烦躁不安，我不能静默不言，因为我已经听见脚声和打仗的喊声。这很像是在看电影当的杜迪音响，非常的清楚，历历在目。也就是这件事情必然成就，主的目的是要叫选民快点回转，不要朝向恶魔国度的价值里面，要从选民当中奔出。这种奔出，我们看到神借着所谓的守望者的眼睛，耶利米流泪的先知耶利米，又像这个电影般播放给耶利米，透过耶利米的嘴告诉选民，你们要转回，不能不转回，因为祸就即将临到，到那日审判之日将到。千万不要像无知的民喜爱这些先知所讲的假预言，神的灾祸必定不会临到。他们只谈神的爱，却不谈神的审判，以至于他们错过了回转的机会。一个已经在痛苦当中的我们，我们当怎么去走出所谓的回转的路线呢？耶利米哀歌的三章，耶利米哀歌的三章道出了一些在苦难当中的我们，还有在欢乐中的我们，我们当怎么想才会有指望呢？耶利米哀歌的三章十七节说，耶利米哀歌的三章十七节，你使我远离平安，代表受虐当中，我忘记好处，忘记了先前神爱我们，让我们守安息日，让我们有王，有所谓的尊贵的身份。我远离的平安，我若忘记神给我们的好处，我就说我的力量衰败，我在耶和华那里毫无指望。第十七节所要告诉我们的是，当我们远离平安，要去思念神在我们昔日给我们的安定，给我们的祝福，给我们的福分。当我远离的平安，记得神曾经对我们做过好处，那我就有指望了。第十九节，耶和华啊，求你纪念我如这个阴沉和苦胆的这个困苦穷迫，我心想念这些，就在里面忧闷，我想起这事，心里就有指望。也就是说，当这些苦难如同这个阴沉很苦很苦的东西，又像苦胆的这些困苦困窘我，困迫我，让我内心难过，但我如果想起这些好处，我就有指望了。所以在困苦当中，如果我们去思考神对我们这些愚昧的百姓，即便是我们不好，但是神也会透过这些事情来告诉我们。所以我们来看这个耶利米书的五章第二十四节，这是神希望选民内心里面要去坦然说出来的。二十四节，也就是说这些选民在苦难当中心里却不说什么。我们应当敬畏耶和华我们的神，他按时赐予，就是秋雨春雨，又为我们定收割的节令，永存不废。神的爱永远都不会离开他的选民，只怕选民看走了眼，不知道神的爱就在那边等候着我们。所以小弟来做一个小小的总结，耶稣基督说他本来就不属这个国，今日我们要跟随耶稣基督的脚步，要进入不属这世界的国，要进入耶稣基督的国，我们就必须要把自己准备好。这种准备好是很清楚神要我们做什么，我们不能随着随波逐流， 就像马拉西所留下来的遗毒，让这些选民依然去敬拜偶像，表面上是敬拜的神，在圣殿里面敬拜神，可是离开圣殿之后却我行我素去侍奉所谓的别的神。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要懂得做所谓的楷模吧，所谓的上行下效，我们怎么让这些儿童青少年透过我们良好的行为去建立他们的信心，以至于他们的信心能够坚立，即便他们慢慢的长大，去了解他们所活的这个世界，恶魔的世界，他们的心依然是向着光明，要走向神那里去。我们或许在怀念这个过去或现在当中，昔日怎么样，今日怎么样，或许有点沮丧，或许有点失落，但是不要忘了，我们要定睛转眼仰望耶和华，去看见神，而且要知道说我们所信奉的是谁，千万不要像无知的选民，不知道神的法度，也不知道神的这个法则，要遵循神的话语去做，不然就会被神所讲到的这种干柴烈火的事件，就在恶魔的国度当中被点燃了。期待我们弟兄姐妹也能够很清楚，在苦难当中及时转回，这才是神真正的目的。那我们一起来唱诗，389首。